日平安。
平安。
很高兴再度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各位的当中，与各位一同敬拜我们的主，一同敬拜我们的神。今天早上我开车来这里的时候，我心中真是满了感恩以及赞美。虽然我要开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能够来到贵宝地，但是感谢主早上给我这样子的恩典，让我欣赏这个天父的世界。沿途开来真是风光明媚，看到两旁的树叶已经开始慢慢的变红，哇，这让我心里头真是觉得上帝真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你看他这个笔匠一画，没有一个人能够画出的图画比他画的还美。所以这是今天早晨我来到这里之前，我一面开车一面心中唱着天父的世界，心里充满了感恩。来到这里一进门，听到这天使的歌声，在这会堂的当中也是贵教会的诗班把那最美的歌声献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一路进来心里头真是充满了感恩与赞美。神真是恩待我们的神。所以呢，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分享神自己话语的时候，也愿神继续把他的感动把他的心意启示在我们的当中，好让我们更多明白他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因着明白，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过日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过着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我有一次看到一份调查，这个调查表上写的说，你知道吗，当有一常常我们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站在那里或坐在那里思想，我今天忙忙碌碌这一天我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受啊？有的时候我在公司忙碌的时候，早上一大早到了公司，等到我想到说回家了，一看表6点钟，我今天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好像觉得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可是这一天就这样子过去了。根据这一份调查表所显示的呢，他说美国人平均他一生的数字大概是这样子，他说在这一生中他们会到外面去吃饭，大概吃一共有14000次，其中呢大概有2000次左右的时间是到 McDonald 去吃饭。那他们会花13年又4个月的时间，你们知道他们做什么吗？在那里看电视。哇，13年又4个月的时间，假如我们人生是70、80、90的话，你看看这百分比有多高啊。还有他说他们要花5年的时间怎么样 waiting line 在那等待啊。你看看现在是不是一个等待的社会，你到哪里去你都要排队等嘛，你吃饭也要排队等啊，除了你到素食店以外，很多的时候你拿个 ticket 你就在那等啊，你看电影你要排队等着买票啊，有的时候你上公车你要在那边等好一段时间。所以人生他们人生大概要花5年的时间就是在那里等候。还有呢，还有一件很令我惊讶的事情，他说他们要花大约1年的时间在那里寻找，他们因为把东西啊放在不同的位置，他们要花时间把他们找回来，所以他说1年的时间来寻找这 misplacing 的item。 我就在想说我到底要花多少的时间来找我自己常常找不到的东西呢，啊，所以我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他们一年呢大概一生之中要参加35个 wedding 婚礼，除此之外他们的人生里头呢大概开车的距离是42万迈。所以当我看到这一份统计数字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说，难道我们的一生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统计数字来代表我们吗？还是说我们的一生希望能够变得是更有意义更有价值？那怎么样才会有意义才会有价值呢？这就是今天早晨我们要借着以弗所书这一段经文，我们来思考什么叫做一个更新的人生。一个更新的人生一定带出了一个更新的意义及更新的价值。所以当我们再回头 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他这里我们假如仔细的念，我们可以发觉到一件事情，我念你们听。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爱惜光阴，因为现今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我不知道各位，当我在念这个时候，在念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听到一个 pattern？ 要跟着不要，对不对？所以呢，要跟不要呢，就在这个经文里头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这个对比呢，对比什么呢？对比我们认识主之前，跟着我们认识主之后，我们的人生的看法跟价值应该是什么？我们看看，先从不要来讲，他说不要做愚昧人，英文的翻译是 unwise。他说要做智慧人，同样英文的翻译是 wise man。当我们想到智慧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名词呢？圣经中有很多的篇幅在讲智慧，特别是在旧约的智慧文学里头，所罗门的箴言、诗篇等等，雅歌、约伯记，这都是智慧文学，这里头有讲到很多很多的智慧。智慧并不是说单单对一个事物的明白，对一个事物的了解，那智慧呢，最主要的是讲到 how 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来做。你看在圣经里头，在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他的工人要能够把这会幕建造起来，他需要有神给他的工人的智慧，他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做各样的巧工。其实我们人生怎么活，这是一个how的问题。没有智慧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人生要怎么活。没有智慧的话，可能我们要花一年的时间在那里找寻着 misplacing 的东西哈。你说假如我们把这一年的时间，我们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整洁的习惯，我们其实就节省了一年的时间了。哇，这一年的时间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哦。所以呢，智慧基本上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来过这个人生。这里呢，接下来讲到说，你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为什么智慧跟着爱惜光阴，跟着世代邪恶有关系呢？我讲一个真实的事情，发生在我念大学结束的时候，那已经是很多很多年前。我们大学毕业之前，我们同学们聚在一起，大家就是像孔子所说的何各言而志，你们谈谈你们的志向有什么，大家就七言八语的在那发言。其中有一个同学，他很有雄心壮志，他告诉我说，他说你知道吗，我的志愿，我的人生的目标，就是我50岁的时候，他能够拥有在忠孝东路，我待会解释忠孝东路是哪里，忠孝东路能够拥有2栋房子，然后除了这2栋房子以外呢，我还要我的银行里头存款，我也希望那个时候有100万。你知道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是22岁，22岁，我们再讲50年，再讲将近30年以后的事情，我们再来说，我那个时候有100万，可是对我当时的我们，那100万是很有价值。那忠孝东路是哪里呢？忠孝东路的话，假如我可以稍微做一个类比的话，忠孝东路可能就是纽约的 Park Avenue， 或者是上海的浦东区等等，像在这样子一个繁华的地区能够拥有2栋房子，那代表什么？代表他有钱哦，代表他成功了，是不是？我们有没有这样想法？没有吗？哎呀，做梦又不需要花钱嘛， 我也有过嘛，只是我没有他这么伟大的志向嘛。我想到说两栋房子好像有点不大可能嘛，但是我也想过嘛。因此我们的观念里头实际上是告诉我们什么？时间就是什么？时间就是金钱。我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谚语说吗？一寸光阴一寸金啊，寸金难买寸光阴。你看看我们的思想是根深蒂固，在这样子的思想里头，我们把我们的时间画成一个等号，变成说金钱。当然有的人不这样想，有人把时间画成一个等号，等于什么？等于地位。我到50岁的时候，我大概要成为我们公司的某某人哦。你看到没有？他对自己做了一个期许，在这样度过了这样子一段时间之后，他要变成一个他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人物。这是我们对时间的一个衡量。但是这是圣经的观念吗？我告诉你，这不是圣经的观念。圣经说的是什么？在这里我们一起念圣经怎么说。第16节，要爱惜光阴，现今的世代邪恶。他假讲爱惜光阴，他不讲后面这一句的话，也许我们还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他加了后面这一句，使我们想到说，哦，现今的世代邪恶，是不是世代邪恶的意思？是不是讲到说现今的社会都充满了杀杀抢抢的事情呢？我想大概指的不是这个意思。他讲的既然指的不是这个意思的话，他指的是什么？现今的世代人的价值观跟上帝的价值观完全是相反的。邪恶的意思是在这里，人没有寻求上帝，人不会照着上帝所吩咐的去做，真正的价值是在上帝所赐予的一些规则里头我们可以寻找到。但是现今的人他怎么说？他说的很有意思。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时间就是金钱，这是现今人的一个思想。还有呢，他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什么？曾经拥有，对不对？哎呀，你看看这个好美啊，这个文绉绉的讲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听的啊，真的。但是呢，它真正价值在哪里呢？你看，有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嘛，我们常会没有关系，只在乎我们曾经拥有过这一段美好的时光，是吗？神对婚姻是这样子的看法吗？不是哦。所以告诉我们说，现今世代邪恶，人把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时间所做的事情跟神的旨意可能是完全是相反的。所以我们要把握住每一个机会，我们活在这世上的一天，这就是我们这一天的机会。我们在这一天所过的是不是能够合乎神的心意？接下来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前面这一节讲到是要有智慧，智慧是告诉我们怎么过我们的人生。但是在接下来这一节经文里头，他要让我们知道的是说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好不好？我们再来看第17节，他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所以从这个字面上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话，糊涂人指的是什么意思？糊涂人就是指的这些不明白主旨意的人，对不对？那我就问你们啦，你们可以拒绝作答哈。你们明白主的旨意吗？我看有的人笑得好开心，笑得很开心的人大概就是说，哎呀，我明白。那没有表情的人呢，可能你们也是默默的说没有关系，我的答案比较含蓄一点，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神的旨意。 那我就念几节经文让你们大家听听看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一节，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一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还有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我们照着他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那我问你，这些话记在哪里？啊，这些话记在圣经里头。那你们读圣经吗？那你就应该明白神的旨意了嘛。所以刚刚笑是里头是有内容的哈，是有实力的笑，对不对？弟兄姐妹们，神的话要好好的念。我们要是不念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个糊涂人。因为神的旨意岂是在圣经的里头？我们要是不念圣经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做了糊涂人。我们做了糊涂人的话，结果我们就不知道要如何在今生过日子。我们不知道在今生如何过日子的话，我们就落入了那个统计数字的里头。我们一年，我们一生中花了13年又4个月坐在那里看电视，你觉得这有价值吗？可能当时对你而言很有价值，等到你回过头来想说，我看的电视到底给我带来了什么，你心里头会后悔的。所以趁着现在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思想，不光只是看电视。我觉得他这个 survey 这个调查做的时候，他应该讲 how many hours 我们 surf the net， 我们在 internet 上花了多少的时间，这是现今的一个问题。因为我想到我在念大学的儿子回到家里头哪里也不去，他干嘛？就坐在电脑的前面 chat。 哎呦，我真的有的时候对这个世代的人哦，他们也真的很可怜。他们的世界真的就是那么小小的一个电脑摆在他们的面前， That's all my world is， 这就成了我的世界了。所以他们不知道他们所损失的是什么。所以要常常告诉他说，把电脑关掉，到外面去走走，这世界不只是那个电脑。我们去看看，在神所创造的世界里头，有很多值得我们花时间，很多值得我们投资的地方。就像今天早晨我一路走过来的时候，我格外的感受到那个世界的美丽。在这领会的当中，我真的是对神充满了赞美跟着感恩。因为我很少有机会开到这么漂亮的地方，每天早上是忙忙碌碌，起床完了整理好了，接下来是怎么样？赶着去上班嘛。当一出门的时候，心思意念都放在哪里？都放在工作上面嘛。虽然人还没有进到公司的门，但是心里头所想的已经是今天我该怎么做了。哪有时间让我能够停下来，这样子来欣赏这么美好的景色呢？尤其这贵宝地这里真是啊，漂亮无比，不要浪费了这上帝给你们的恩典啊，好好的欣赏它，好好的 enjoy 它，然后好好对神献上感恩，好好对神献上赞美。这是天父的世界，对不对？
对，
要 enjoy 它。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十五到十七节里头，我们讲到了要跟不要，不要做什么？不要做糊涂人，不要做愚昧人，要做有智慧的人，要明白神的心意。保罗继续用了一个比喻，他讲说不要醉酒，怎么样？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他用醉酒跟着圣灵充满来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你们有没有看过醉酒的人？有没有？有。醉酒的人什么样的光景？他讲话的声音怎么样？讲话的声音很大声哦。三杯酒下肚的时候，这喉咙一热，这个讲话的声音就自然很大声了。那讲话的内容呢？有的时候是不堪入耳哦，有的时候是充满挑衅哦，对不对？还有呢，醉酒人还有什么举止？醉酒的人有的时候吐的那一身脏兮兮的样子，有的时候他要跟人家去打架滋事，对不对？这是一个人醉酒的一个光景。那醉酒的人对别人造就吗？对自己呢？也没有益处。所以说酒能使人放荡。一个人的本性，神要我们一个圣徒应该有的体统是什么？是节制。但是醉酒所带来的不是节制，而是什么？而是放荡。他的所言所行是超过了这个社会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体统。那这跟圣灵充满有什么关系呢？当一个人醉酒的时候，人能不能控制自己？人是受什么的影响？人是受酒精的影响，对不对？这个比喻的重点在这里，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一个神的儿女，一个被更新蒙救赎的人，他要受到的是圣灵的影响，要被圣灵所充满。我待一会儿会花多一点的时间来解释圣灵充满在圣经中所告诉我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充满，这给教会带来了很多的冲击。但是在我讲解释之前，我们先看到圣灵充满它的表征是什么？喜乐，没有错，很好。
平安。
平安， wonderful。 还有呢？其实保罗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段经文里头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怎么样被圣灵充满，但是他却讲到说圣灵充满的表现是什么。我们接下来读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来，我们一起念。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凡事第二十一节，又当存敬畏彼此顺服。所以保罗并没有讲说怎么样被圣灵充满，但是他却把圣灵充满的一个表现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彼此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怎么样对唱，之后呢要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要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是圣灵充满在一个人身上所看到的表现，在一个群体当中让我们所看到的表现。这是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也就是他说他用了一个命令句来跟我们讲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看到的。在这个里头我们看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常常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第二个是我们要凡事在基督里要感恩。所以这是感恩跟赞美，是我们对神的一个 worship。 就像我们今天早上来，我们来赞美我们的主，感谢我们的神。我们早上来这里是敬拜我们的神，在敬拜的内容里头是我们赞美，我们感恩。这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这是一个圣灵充满的群体对神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就要问各位，我们当中，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我们的言语里头是常常充满了赞美感恩，还是常常充满了抱怨苦读？假如你的生命里头常常跟着弟兄姐妹，你是赞美他，你是感谢他，你是鼓励他，我相信你这个人是一个受圣灵管束的人。但是我们的生命里头若是常常充满了抱怨、指责、苦读、纷争，那你就需要好好的反省。我们礼拜天早晨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所带来的现在神的面前是我们心中的感恩以及赞美。既然我们心中献上感恩以及赞美的时候，我们就要快快的来到教会，一大早像诗班多好，来这里借着献唱，把他们心中的感恩赞美都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也鼓励各位，假如你们说我什么事情都不会做，最起码你们有一个声音可以来赞美我们的主，可以来赞美我们的神。不要为着其他的事情烦恼担忧。礼拜天早上，特别是跟着众圣徒一起在敬拜的时候，这是一件何等美、何等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你们迟到是你们吃亏，你们失去了这个跟众圣徒一起敬拜、一起赞美的机会。除了在对神的这种 worship、 对神的感恩与赞美之外呢，人与人之间会怎么样？我们彼此口唱心和，我们彼此顺服。这讲到什么？人与人之间的 fellowship。 我们人不是离群所居的，我们是活在一个群体的当中，特别是蒙拣选的这一群，蒙神救恩的这一群，我们在一起生活。我们除了对神的敬拜、对神的感恩、对神的赞美，我们对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之间怎么样？我们彼此口唱心和，我们的话语，我们所说的话出来怎么样？要造就人，要鼓励人。所以在我们的当中，保罗在前面说过，淫词妄语、嬉笑的话怎么样？皆不成体统。所以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在我们在彼此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讲话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常常口唱心和，彼此对唱呢？我们是不是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我们里头给人家带来的是鼓励，带来的是盼望，带来的是安慰呢？还是人家跟我们讲完话了以后，人家的心情更加的难过？除了这以外，我们是不是彼此顺服？所以保罗并没有说怎么样被圣灵充满，但是他却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灵充满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所以你说我们要不要被圣灵充满呢？我们要是不被圣灵充满，我们不会有这样子的表现。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我们礼拜天来这里敬拜他，虽然一方面是神的规定，但是因为我们跟神之间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带着赞美的心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我们不是为了遵守条规，我们真的是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到这里敬拜他。所以我们既然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时间做一个最妥善的准备，我们会让我们自己准备的最好，我们来朝见这一位荣耀的君王。我们不但自己来朝见，我们带着我们的家人一起来，我们跟着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敬拜，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的敬拜充满了喜乐。所以不再是来这里跟上帝说，上帝我来了，我打卡，待会我回去，接下来我已经 pay my dues， 我礼拜天已经来过了。 No， 我们的敬拜， 我们的赞美不是只有礼拜天，礼拜天是与我们众圣徒一起来敬拜，但是我们平常的日子里头，我们一样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样赞美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头都是蒙圣灵的恩典，蒙圣灵的引导，让我们活出这样子一个喜乐的人生。这样子的人生是一个更新的人生，这样子的人生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人生，这样子的人生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生，在神的眼中。好，接下来我要谈到，稍微谈一下圣灵充满的这个问题，特别是对我们华人的教会，圣灵充满的这个议题带来了很多的冲击。有很多不同在信仰上不同派别的弟兄姐妹，对这圣灵充满的这一个 term， 它有非常混淆的定义。有人，我不知道各位听过没有，有人说，哦，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你没有被圣灵充满的话，你没有得救。我听过，我也跟他们辩论过，也因着跟他们的辩论，让我回到圣经，再好好的思考，到底圣灵充满跟得救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我没有圣灵充满，我就没有得救？是不是我没有被圣灵充满，我不会说方言，就不表示我没有被圣灵充满？是不是这样子？圣经到底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圣灵充满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今天在教会里头，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给教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一方面，因为对信仰、对真理的不认识，人坚持说，我一定凭着我主观的经验来告诉你，圣灵充满一定是这个样子。那另外一方面，就讲到说，那我们不要来，我们这个问题，我们连 touch 都不 touch。双方的态度都给教会带来了亏损。我们刚刚看到保罗所写的圣灵充满的表征是什么？对神的 worship， 对人的 fellowship， 对神的 worship 里头带着感恩，带着赞美；对人的 fellowship 里头，我们带着彼此口唱心和，然后彼此的顺服。难道这不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吗？这不是一幅神所喜悦的图画吗？没有圣灵充满的话，怎么可能做到呢？不可能的。但是当教会不去面对这个 issue 的时候，受亏损的是教会的本身。所以我们从几节的经文，我花一点点的时间来跟各位分享，到底圣经中讲到圣灵充满是讲的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一个专有名词？圣灵充满是不是代表一个人的得救？圣灵充满是不是代表一个人就要讲方言？当我们希望这几节经文帮助我们做一个正确的认识，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到《使徒行传》第四章。在我们还没有念《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经文之前呢，我先稍微做一点点的解释。因为我们读中文本，我们的是翻译过来，所以中文本它在念的时候，它都是用圣灵充满这四个字。假如我们读的是英文，它英文里头有两个不同的表示，一个是 be filled with， 一个是 be full of。Be filled with， 一个是 full of， full， F-U-L-L， full of， 所以这两个有不同的，稍微有一点点它的差异。在路加所记载的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对圣灵的工作，对圣灵充满的描述有非常多的描述，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查经，所以我没有办法带着各位一节一节的来查。但是最起码从我们下面所要讲的这两个例子，我希望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好不好？我们接下来要从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一节，我们要念到第四章的第31节，经文比较长一点，所以呢，我想请大家 弟兄念一节，姐妹念一节，好不好？帮我节省一下我的声音。那我们就请弟兄开始第四章的第一节，弟兄们请。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
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说。
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为众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与神。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
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的海和其中万物的。
正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胆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在这个事件的里头，圣经有很清楚明白的记载圣灵充满。那这个事件 开始的时候讲到了什么？讲到了彼得约翰在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呢他们被官府捉去，官府要禁止他们不可传耶稣的名，对不对？官府威胁他们。通常我们假如遇到这样子的事情，我们会怎么做？我们就默不作声了，因为我们会惧怕嘛。官府是有权柄的，他可以治人的罪，他可以把他们关到监里头，他可以用各样的刑罚来惩治彼得跟着约翰。但是我们看到说彼得约翰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的反应是向神祷告说，求你以你仆人耶稣基督的名，让我们有胆量能够放胆讲论神的道。路加在记载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所描述圣灵充满的这个现象是在描述什么？描述到使徒们的胆量。这个胆量不是一般人的胆量，这个胆量的表现是什么？这个胆量的表现是因为受到圣灵的能力，受到圣灵的充满所带出来的一个能力。所以他们克服了那个惧怕的心，他们愿意来做这个见证，来愿意传讲神的道。所以圣灵充满，假如从这个例子来看，让我们看到的什么叫做圣灵充满，是一个超越常态的胆量来讲述神的道。并不是讲到说你们说方言，并不是讲到说你们看的异象叫做圣灵充满，当然有可能，但是圣灵充满并不能跟说方言画一个等号。我们再看一段经文，这是另外一个例子。这段经文记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二十四节，我从二十二节念到第二十四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赐，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都归服了主。在这里英文的记载是巴拿巴 full of spirit， 就是满有圣灵。这满有圣灵的表现是什么？表现在于巴拿巴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因着巴拿巴的信心超越了寻常，所以他们的记载是说，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的表现是一个受圣灵充满的人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从前面的那段经文看到，圣灵充满给人带来的是什么？勇气、胆识传讲神的道。这里的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一个人受圣灵充满，他所表现的是对神的一个信心。所以圣灵充满的意思是什么呢？圣灵充满的意思基本上就是说，一个人的生命被圣灵大大的影响跟管束所带出来的一些特质。所以当弟兄姐妹你们听到说圣灵充满一定是讲方言，圣灵充满一定是看异象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的跟他说，这是错误的。圣经中不是这样教导我们，圣经中不但不是这样教导我们，圣经中告诉我们说，圣灵充满是被圣灵，我们的生命被圣灵所管束，被圣灵所影响，所带出来的结果一定都是荣耀神的结果。巴拿巴对神有信心，彼得约翰他们能够放胆讲论神的道。保罗在以弗所书，在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里头，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口唱心和的，我们可以彼此口唱心和，我们可以彼此互相顺服，我们可以带着感恩赞美来献给我们的神，这是圣灵充满在圣徒当中的表现。圣灵充满 不但对我们个人是重要的，对我们整个教会是重要的。人若不被圣灵管束，人被谁管束？被我们自己所充满，对不对？当我们人被自己所充满的时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我们带来的是我们自己的欲望。人若顺着自己情欲撒种，我们收的就是败坏。人若顺着圣灵所撒种的，你看到的所结的果子就是美的。所以不要忽略了圣经的教导。那圣经中有没有告诉我们如何被圣灵充满呢？有两段经文我可以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其中一段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九节，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要被圣灵引导，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去照着圣灵的感动去做。很多年前，我那个时候在教会服事，担任这个同工会的主席。在那一次我们要教会要召开同工会，所以呢，我就到各个部门去收集了他们要讨论的议题。就在一个礼拜天的下午，教会坐在一起，弟兄姐妹坐在一起，我们开同工会。开同工会呢，你也知道，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意见，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那有一位弟兄呢，平常呢就比较不大被人所喜爱，因为他讲的话呢总是话里带刺，总是比较负面一点的。可是呢，这位弟兄呢又特别爱讲话。在同工会的时候呢，他也来了。那我做主席嘛，所以大家有什么提议大家都可以发言，因为机会是均等的。那这位弟兄呢，在某一个议题上，他觉得越听他越不是滋味。我看他的那个姿势原来是有点躺在那里的，然后慢慢稍微坐正，然后慢慢向前倾，那个脸色变得有点越来越红。我知道他心里头很不开心，他一定有话要讲。所以他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就举手要发言。当他讲没两句的时候，我知道他狗嘴里头吐不出象牙，所以呢，我就赶快说不要讲了，这个议题不要讲。我就马上跟他说好了，我们就到这里，我一点机会都没有给他，很 smooth 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对不对？开完同工会，我就看着这弟兄，虽然不是很沮丧，但是没有那种平常的那种表现，所以呢，我也没想什么，我就回家了。回到家以后，晚上吃完了晚饭，坐在那里看看报章杂志，心里头就有一件事情告诉我，就把今天我们那个冲突的那个画面再度的在我面前很快的闪过去，说当他在讲话的时候，我把他们 shut off。 我说我心里头就在讲说，他讲话不得体，在那种场合里头讲这种话，不让他发言是很正常的事情嘛，所以这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就要把这个画面 ignore。 几分钟之后，这画面又再出现在我的面前，这次呢稍微久了一点。我就在思想说 why， 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我只是在维持一个会议的秩序嘛。我尝试着用各种的解释来合理我今天那样子做的一个态度。几分钟之后，这画面又再度回到我的心里头。我知道圣灵要对我说什么，我也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所以就拿起了电话，拨了个电话给我这个弟兄。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弟兄，非常对不起，我今天对你的态度实在很不友善。当我把这话讲完的时候，我的心里头突然觉得有出人意料的平安，因为我做了一件我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却是在这之前我一直要逃避他的事情，因为我认为说我是对的。但是圣灵在这里提醒了我，感动了我，他说我做错了。实际上 当我回去仔细在思，当这些事情都结束的时候，我仔细在思考，其实我自己认为我自己对，但是我圣灵问我的一句话在我心里头，今天我一直都记住的，他说你对这个弟兄有爱吗？我可能很质疑的说，在人的面前我说我做的都没有错，但是圣灵问我这句话，我无话可说，我知道我对他没有爱，所以我不能，我没有办法，所以那个电话打了，电话打了以后我才明白我要学的功课到底是什么。圣灵有的时候感动我们，要我们做的一些事情，有的时候对人的道歉，因为我们无心之过，但是圣灵提醒我们，有的时候要我们去盼望别人，因为别人有软弱的时候，他要我们去做扶持的工作，他要我们去做鼓励的工作，我们是否能够让圣灵来引导我们呢？神拯救我们，神赐圣灵给我们，是要引导我们进入他自己的丰盛，不但在他的丰盛里头我们享受他，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丰盛。所以我们要敏感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带领，但是我们同时也要对圣经有清楚的认识，圣灵的工作不会超过圣经的原则。所以当我们这样在这里头努力的去追求，努力的去学习，我们在属灵上面就会有成长。当圣灵越来越多的能够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柔和的生命，我们生命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圣灵所充满、圣灵所管束的生命。一个这样子的生命，连小孩子都会喜欢你，连老人都会喜欢你，什么样的人你都可以跟他做朋友。所以圣灵充满在我们生在基督徒成长的过程中是必要的，是绝对不可以缺少。所以我们要学习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不但要顺服圣灵的带领，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当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圣灵在为我们担忧的时候，我们心里头要好好的去检查这些事情。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讲说，不要让圣灵担忧，圣灵担忧的时候我们会体会到。所以让我们成为一个对圣灵敏感的人，让圣灵可以引动我们的人，让圣灵可以掌管我们生命的人，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丰盛，我们活的生命就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生命。不但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头，在我们群体教会的侍奉里头，在我们弟兄姐妹的搭配当中，在我们人际关系的里头，我们都能够见证神自己荣耀的名。因为神的百姓，神的模式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越来越像基督，圣灵的工作就是要雕琢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不但是你一个人，是一整个教会，是整个的国度。所以圣灵充满是我们更新变化的动力。圣灵充满的一个动力在哪些地方上可以让我们看到，可以彰显呢？我们时间哪个时候结束？
15分。
在家庭中，在我们最亲爱的人中，我们夫妻之间会有一个更新的关系，我们亲子之间会有一个更新的关系。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没有办法来讲我们夫妻之间怎么样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怎么样过一个基督化的生活。但是圣灵充满绝对不是一个理论，它让我们在生命中能够呈现出一个柔和、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别人也能够看到，别人也能够摸到，别人也能够经历到，更是别人也能够渴慕到。所以有人会说，呀，你看那位弟兄，他的生命多么美，他是圣灵充满的人，因为他的生命已经彰显了圣灵的果子。或那位姐妹，你看看她的生命多么美，因为她的生命是圣灵所充满的生命，就像巴拿巴一样，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因为他的生命是被圣灵所充满的生命。所以一个更新的生命 在我们能够活一个更新的生命，我们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言圣经，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让我们知道在地上我们怎么过日子，我们怎么在肢体当中我们彼此有很好的 the fellowship， 在与神之间我们有一个正确对神的态度，这样子的一个人生是一个更新的人生。更新的动力在于圣灵的充满，更新的表现在于圣灵要我们所活出来的生命。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在这里要跟我们分享的一个信息，这也是我自己对我个人的一个期许，愿我的家庭在我的家庭当中我们也看到圣灵的工作，也是对各位的一个期许，在各位的家庭里头，在各位人际关系里头都有圣灵在你们当中引导你们，让人看见你的时候就看到我们是跟过耶稣基督，更在教会里头，在神所拣选的这一群子民的当中，我们活出圣灵充满的一个样式，是一个合一，是一个荣耀，是一个有见证的教会。巴不得神今天早上借着他的话再度对我们的众人来说话，让神的道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也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救恩何等的奇妙，在基督里头你拣选我们，拣选我们这一群不配的罪人，但是你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被更新被变化，让我们这一群曾经是被人厌恶的人，如今成为神儿女的时候，我们所活出的样式有耶稣基督那样子的荣美，我们就更渴慕圣灵在我们的身上继续工作引导我们，让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更新变化的生命，让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见证主耶稣的生命，不但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都是蒙受圣灵所引导的，以至于耶稣基督可以在我们生命中做主掌权，以至于我们可以因着顺服基督我们彼此顺服。所以我们就求你祝福今天早晨的道，祝福每一位在你面前用心灵与诚实来敬拜你的人，我们谢谢主，我们将祷告感谢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